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23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东京奥运会今晚开幕，当地疫情持续攀升，涉美国导弹芯片，前 UCLA 华裔教授获刑五年。美国西部大规模野火仍在燃烧。纽约市酒店业回暖，上个礼拜入住率大升。拜登不赞成取消冗长辩论，恐令国会陷混乱。拜登任命海地特使协助美国对海地援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因疫情而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在当地时间23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不过由于东京疫情确诊病例持续攀升，考虑到运动员的健康安全，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及东京的比赛场馆将不会对现场观众开放。这个将是东京57年来首次举行奥运会，来自约200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名运动员将参加运动会。运动会将持续17日到下个月8号为止。日本将由创纪录的583名运动员代表参赛。此外，开幕式的规模亦将缩减。当晚在奥运会主场馆举办的开幕式，预计原本可容纳68000人的观众席，只有官员和记者约950人出席。这一次开幕式的理念是以情感团结，主办方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生活在中共病毒威胁下的人们通过体育带给人们感动，并将人们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而运动会的第一日将有11场比赛进入颁奖环节，包括旅游项目预赛以及竞技体操的资格赛亦将举行。现年66岁的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程学系兼系教授石宇奇，礼拜四被判处63个月的联邦监禁。他被控阴谋获取具有军事用途的集成电路，并在未提交电子材料出口信息的情况下将他出口到中国。根据城市新闻社的报道，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消息显示，美国地方法官克朗斯塔德在裁定石宇奇的五年几刑期后，命令他向美国国税局支付362,698美元的赔偿金以及300,000美元的罚款。根据审判证据，石宇奇欺骗了一家美国公司，该公司制造并拥有单片微波集成电路的专利和机密，而石宇奇出口到中国的单片微波集成电路是为中国国有企业 AVIC607 准备的。受害公司的半导体芯片产品有多种商业和军事应用，包括用于导弹、导弹制导系统、战斗机、电子战对抗措施和雷达应用等领域。美国俄勒冈州南部的大规模野火仍在继续燃烧，但风力减弱和湿度的增加为消防人员带来帮助。俄勒冈州近这场大火是由闪电引起的，俄勒冈州大约2000个住户已被命令转移，5000个住户仍处在受威胁状态。浓烟和灰烬就影响远在东海岸的空气质量。另外，加州迪克西山火持续扩大，22号焚烧面积突破10万英亩，有超越普鲁默斯县贝克沃斯复合山火之势。官员表示，由于持续的强风阻碍救火工作，迪克西山火已经焚毁8栋建筑物， 并对布特园和普鲁默斯园近迁和建筑物和美洲原住民考古遗址造成威胁。而加州太奥湖以南的塔马拉克大火22号焚烧面积就扩大为50000亩，大火已焚毁至少10栋建筑物，迫使多个社区的居民撤离。由于大火已烧到内华达州，内华达州当局已对道格拉斯县发出自愿撤离令。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四对外表示，随着纽约市经济的恢复，旅客的数量已经开始回来，各个旅馆亦都开始爆满。他形容好事正在发生。白思豪说，纽约市的酒店单个礼拜需求量达疫情以来最高水平。上个礼拜有481,284间酒店房间有客人入住，这个数字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17,000间。这个说明绰号为大苹果的纽约市正在从旅馆餐饮业受重创的疫情中迅速恢复。同时，上个礼拜从炮台公园到自由女神像的游客数量亦都比6月底上升了 22%。白思豪在媒体远程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进步是巨大的，简直好像火箭咁，我们正向着这个目标大步前进，并且超过了目标，因为人们在回归纽约市之前，为了吸引游客回来，纽约市在今年4月已经斥资了$3,000,000做促销宣传，而旅游业历来是纽约市的经济支柱，只要游客回来，旅馆、餐饮业、娱乐业、博物馆等这一切相关的产业就随之繁荣。拜登总统这个礼拜表示，他不赞成取消参议院冗长辩论，又称阻挠议事的规则。他认为取消长期存在的冗长辩论程序会令国会陷入混乱，导致国会的工作陷入瘫痪。冗长辩论是美国国会处于劣势的一方，甚至某一位议员在武力否决某个特定法案的情况下，通过马拉松式的演讲拖延会议进程，以阻止该法案获得通过的一种议事方法。美国参院目前要求在冗长辩论终结后的表决中获得60张绝对多数票的法案方可获得通过并被立法。而拜登礼拜三在俄亥俄州的一个现场回答节目中提到这件事，他表示他希望恢复过去参议员必须在参议院守住阵地长期讲演，最后导致议会议程受阻，令三法案无法获得通过的方式。他反对废除冗长辩论中要求60票法案先可以通过的要求，同时希望恢复以前的通过长时间的冗长辩论打乱会议议程，以阻止新法案的通过。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将任命高级外交官丹尼尔·福特担任海地特使，以协调美国对海地的援助并促进海地的和平。国务院发表一份声明说，担任特使的福特是美国高层职业外交官，将同美国驻海地大使直心并肩工作，并同海地及国际伙伴合作，以促进海地长期和平稳定，并协助推动自由公平的总统和国会选举。此外，福特还将同伙伴合作，协调在人道、安全和调查等若干方面的援助行动。富特曾经两度出任美国驻海地使领馆副馆长，在去年一月之前担任美国驻尚比亚大使。这个月较早时，海地总统莫伊斯在自家住宅内遭到暗杀，美国随即派出一个美国官员代表团前往海地评估当地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在暗杀事件后，海地政府已经呼吁美国提供援助，要求部署美军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疫情七月骤升， CDC 警告防疫又逢关键点。九名猎狐行动参与者在美国被起诉，被控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伦敦市长称张开双臂迎港人定居，海外港人呼吁美国会提供难民保护。发电集团建议中国关闭台山核电站。美韩官员说将推动朝鲜重返谈判场。白宫说中国拒绝世卫第二阶段新冠溯源计划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疾控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22号警告，美国尚未走出疫情丛林，随着 Delta 变异毒株肆虐未接种疫苗地区，美国疫情再次处于关键点。美国自7月起的新冠确诊已暴增 250%， 从7月1号平均每日只是12800例新增病例，骤升至上个礼拜每日约45000例，每日染疫病死大约250人。虽然远低过去年疫情高峰时的水平，但仍然比两个礼拜前攀升 42%。 此外，洛杉矶县卫生局长费瑞22号表示，洛杉矶6月感染新冠病毒人口中有1/5是已经完整接种疫苗。由于社区传染程度较高，他警告7月数字可能还会攀升，随着染疫人数因传染力极强的 Delta 病毒株攀升，人口1000万的洛杉矶县18号恢复实施室内强制戴口罩。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宣布，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当日提交了一份替代前项起诉书的最新起诉书，指控9人在美国串谋充当中国的非法代理人。该团伙据称针对某些美国居民从事监控并展开骚扰、跟踪和胁迫活动，要他们返回中国。这个是一项被称为猎狐行动的全球范围有协调而且是法外性质的违宪努力的一部分。被起诉者包括来自中国的50岁的检察官陶兰、46岁的翟永强、46岁的武汉公安局警察胡吉和65岁的李万军。纽约皇后区的中国公民、34岁的朱峰、24岁的纽约布鲁克林居民郑松英等。在最新起诉书中，所有被告都被控充当和串谋充当中共的代理人。两项罪名的最高刑罚分别是10年和5年监禁。被告还被控跨州跟踪或串谋跨州跟踪，每项罪名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陶兰和朱峰还另外被控妨碍司法和串谋妨碍司法，每项罪名的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随着部分香港民众逃离中共政府对民主的镇压，以期在英国寻求新的生活，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礼拜四向他们表达支持，称伦敦市将动用约$1,200,000用于在住房、教育和就业上帮助新来的香港人。萨迪克汗表示，英国政府为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签证的人开辟一条能令他们在英国生活和工作的移民途径后，预计伦敦今年将迎来最大比例的香港移民。目前已有超过34000人申请了 BNO 签证，但因疫情原因，大多数人仲未抵达英国。据政府预计，今年将有约12300人至153000人使用这种签证，未来5年将有多达322000人获得这一签证。该签证允许那些符合要求的人在英国居住5年后有资格申请入籍英国。继法国电力集团在6月中旬暴露出台山核电站惰性气体浓度增加的潜在问题后，这个礼拜四发电集团再次建议中国应该关闭双方合资经营的广东台山核电站。 发电集团表示，在发现台山核电站无密封的燃料棒出现问题后，已对核电站的主循环冷却水进行了检查，发现放射化学指标低于电站设定的安全问题门槛，亦低于国际标准。但发电集团指出，集团通常都会停止电站的运行，进一步分析问题，防止燃料棒密封出现任何恶化，限制任何必要的清理工作的程序。负责中国核安全监督的中国生态环境部此前曾经表示，将密切监督台山核电站的放射层级，和国际电子能机构和法国核安全监督机构保持联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礼拜四在首尔和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和同一部长官李仁荣等官员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北韩问题、美韩同盟以及其他区域问题，同意努力说服北韩重返有关其核项目的谈判。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谢尔曼副国务卿和文在寅总统就解决北韩问题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并讨论了促进透明度、人权和法治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的有关声明显示，谢尔曼副国务卿在文在寅总统和郑义溶外长的会谈中都谈到了有关中国的议题，但声明没有直接点出中国。谢尔曼表示，他希望周日在访问中国东北城市天津时和中国官员就朝鲜问题进行深入对话。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支持世卫组织提议的第二阶段新冠溯源计划，该计划致力于确保新冠研究是科学的、透明的、由专家领导并不受干扰，并表示对于中国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的计划深感失望，认为这个决定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普萨基说，世卫组织对新冠起源进行的第一阶段的研究没有从中国那里得到美方所认为的必要的数据和准入，因此美国继续呼吁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合作。美国在各地的伙伴国家，包括七国集团以及国际组织，都是呼吁中国对第二阶段的溯源研究给予合作。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3号。香港当局对《苹果日报》持续进行打压，四名前高层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一案，22号早上在西九裁判法院开庭，四人保释全被拒绝，都被收押。前《苹果日报》的执行总编林文忠21号一早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成为第八名被打压的苹果高层。接着港警又陆续拘捕了先前已获准交保的前副社长陈佩敏、前英文版执行总编冯伟光以及前社论主笔杨清奇，四人被控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早上在西九裁判法院首次出庭，最后保释被拒，案件押后至9月30号再审，四人均需还押。港媒报道称，港府再以国安法对四人进行指控，称他们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4月3号期间，和《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苹果网际网络有限公司》张剑雄、罗伟光、黎智英及其他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该庭审引发社会极大关注，一早8点左右，法院外就有民众排队 等候进入法庭旁听。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以及多名记者到场旁听，不少前苹果员工亦到场听审。据苹果新闻网报道，苹果前员工表示对法庭判决不乐观，来到法庭是很想多见他们一面，慨叹我们专业做新闻工作就换来这样的结果。亦有人认为当局好像永远都不让这班新闻工作者翻身，好像是赶尽杀绝，只是为了恐吓前线记者以及其他同业。以往中国大陆发生灾情时，香港人都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心态赈灾，华东水灾和四川地震都筹集过亿捐款。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认为，今次郑州发生水灾，香港人心态上已发生变化，这个和回归24年普遍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失望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影响香港人的爱国和身份认同感，导致对中国的灾情表现得冷漠。以往在中国大陆发生灾难时，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人都会第一时间采取行动，热心捐助和关注。翻查资料，1991年华东水灾发生时，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举行赈灾筹款，筹集超过7亿人民币的捐款和物资救灾。在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香港特区政府连同民间共筹集过100亿港元的赈灾资金。今次河南省郑州市暴雨成灾，香港人的看法与过往又有什么不同呢？曾经到过郑州的吕先生对本台表示，对郑州有感情，得知有灾情后已经在网上转发消息，希望引起更多人关注。但当被问到会否赈灾捐款时，他这样回答，郑州好大的城市，和香港我觉得没什么分别，灾情应该即日处理好，捐钱就好难讲。大陆现在好有钱，大陆有钱过香港。化名 A 先生的16岁中学生话，同情郑州居民被洪水所困。 A 先生话，有些夸张，有些心痛他们，搭车途中遇上这种情况，那些人说大陆是豆腐渣工程，啲嘢不可靠。化名阿土的香港大学生说，同情郑州的灾民，同时亦反思中国本身存在的问题。阿土说，始终我们香港和他们中国的关系亦不是那么密切，以前我年纪还小，可能很多时候觉得香港人作为中国的其中一份子，应该要伸出援手，但是慢慢了解更多之后，觉得很多时候他们是因为自己一些事情做得不够，才会引致这些情况。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订阅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7月23日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间谍软件引发国际争议，以色列指派委员会调查；美国六月份成屋销售环比上升，房价中位数再创新高；美国众议院为帮助美军的阿富汗人增加8000个签证。华府制裁古巴国防部长及内政部属下特种部队。逃离高税率，荷里活影业正迁往新墨西哥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以色列国会外交事务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巴瑞克星期四告知以色列军方电台，国防机构已经指派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以色列网络情报公司 NSO 集团的电话监控软件 Pegasus 遭到滥用引发的争议。曾任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副首长的巴瑞克表示，一旦完成调查，我们将要求看结果，然后评估我们是否需要做些修正。包括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在内的17家媒体 7月18号公布的一项全球合作的调查显示，各国政府正在利用以色列公司 NSO 集团开发的间谍软件 Pegasus 追踪恐怖分子和罪犯，同时这种软件亦被用来入侵人权活动人士、企业高管和记者的智能手机。这些人士的手机号码出现在可能遭到监控的一份50000个号码的名单中，这份名单被外泄给国际特赦组织以及总部设在巴黎的非营利记者组织禁忌故事。 NSO 表示，这份外泄名单不是 Pegasus 软件的目标或潜在目标。 NSO 执行长胡里欧星期四告知以色列军方电台，我们十分乐见进行调查，认为这样可以还我们清白。胡里欧还声称，有一股势力想要抹黑以色列所有的网络产业。 NSO 集团表示，该集团取得以色列政府的许可，授权其 Pegasus 间谍软件用于追踪恐怖分子和罪犯。该公司的客户包括40个国家的60个情报、军事和执法机构。他并不运作许可给普通客户的间谍软件。胡里欧表示，基于保密协议，公司不会透露合约的细节，但是对于任何政府要求的更多细节将会完全透明。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呼吁对间谍软件施加更多限制。在被问及 Pegasus 软件被广泛使用的相关报道时，默克尔说，确保软件不要落在错误的人手中，这点很重要。默克尔呼吁，在监控行为没有受独立法庭等严格规范的国家，这类间谍软件的交易必须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星期四发布的数据，在连续四个月下滑之后，美国六月份二手房屋销售量环比增长 1.4%， 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年化率为586万套，与2020年6月份相比，销售量同比增长了 22.9%。 在房屋供应方面，根据统计，截至6月底待售成屋供应量为125万套，较上月上升约 3.3%， 同比上年则下降 18.8%。 若然按照目前销售速度计算，消化完以上库存需要 2.6 个月，这个比5月份 2.5 个月的供应量略有改善，但是相对上年同期的 3.9 个月，上述去库存速度仍然较快。此外，成屋销售速度仍然偏快，由挂牌到售出的平均速度为17日。6月份所售房屋当中，有 88% 在市场上挂牌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低库存继续对价格构成压力。6月份售出的现房中位数价格达到 36.33 万美元，创落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则上升 23.4%。 根据统计，成屋价格中位数由年初以来一直处于上升当中。对于星期四的数据， NAR 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表示，由于更多新房开工以及现有房主将房屋挂牌出售，最近几个月的供应量略有改善，而以上这些因素亦令销售量出现上升，房屋销售仍以高于疫情之前的速度运行。劳伦斯云同时指出，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由于库存仍然紧张，房屋价格中位数目前没有下降的风险，但是他预期到年底之前，房价的涨幅可能会放慢。金融博客 Cyril Hedge 在数据公布后表示，六月份的成屋销售数据令人失望，他们认为尽管抵押贷款申请不断下降，并且购房者情绪崩溃，但是在连续四个月的下跌之后，分析师本来预期六月份成屋销售环比将出现 1.7% 的小幅上升。 此外，他们还注意到6月份的成屋买家当中，投资者占了 14%， 该比例远高于上次统计时的 9%。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批准了一项计划，允许向帮助美军的阿富汗人额外发放8000份特殊移民签证。在美军结束20年的阿富汗战争，由阿富汗撤离后，这些阿富汗人面临危险。该两党法案以407票对16票获得通过，现在将由参议院审议。该法案还要求加快签证的处理速度。领导该法案的民主党众议员杰森克劳表示，额外的签证将涵盖所有可能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承认，大约有18000名阿富汗人可能申请这项签证。特别移民签证计划适用于在美国政府或美国军方工作过的阿富汗人。由2014年12月以来，美国已签发了26500个此类签证。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进入阿富汗打击窝藏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塔利班政权。在这场历时20年的战争中，大约2300名美军失去生命，数千人受伤。拜登政府今年4月宣布，将在今年9月11号之前由阿富汗撤出剩余军队，从根本上结束这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7月8号五角大楼表示，到目前为止超过 90% 的撤军进程已经完成。在美军撤出之后，塔利班发动了重大攻势，占领了阿富汗各地区中心和边境口岸。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星期三表示，塔利班叛乱分子控制住阿富汗大约一半的地区中心。随着美国和联军由阿富汗撤出，以及塔利班在战场上迅速推进，有人担心帮助美国和北约部队的阿富汗人将面临报复。上个星期，白宫宣布将于本月开始，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协助美国和北约联军的阿富汗国民及其家人提供撤离航班。第一批阿富汗人将被送往维珍尼亚州的一个军事基地，等待程序完成。CNBC 星期三报道说，美军正在度与盟国合作，为大约4000名阿富汗国民及其家人提供几个安全的海外地点。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宣布，根据马格尼兹基法案，制裁古巴国防部长和内政部属下的一支特种部队。被制裁的官员和机构都有参与镇压7月初对古巴民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根据财政部发出的声明，78岁的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阿尔瓦罗·佩洛兹·米耶拉和古巴内政部属下特种部队将被禁止入境美国，并冻结其在美国资产。星期四的美方行动标志着乔拜登政府对古巴施压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步骤。国会议员和古巴裔美国人社区呼吁美国给予古巴抗议者更大的支持。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只是一个开始，美国将继续制裁压迫古巴人民应承担责任的个人。拜登还说，我明确谴责大规模的拘留和走形式的审判，这些不公正的审判将那些敢于发声的人士送入监狱，以恐吓和威胁古巴人民保持沉默。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告知媒体，我们上个星期已明确表示，解决此事是政府的优先事项。本月较早，古巴各地发生了反政府示威活动，民众抗议政府对中共病毒疫情防治不力，停电、基本物资普遍短缺。有示威者嗌出“打倒专制，我们要自由，我们不再恐惧”的口号。这次抗议活动是古巴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当局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古巴流亡人权组织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有450人遭到了拘留。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通过推特宣布对古巴的制裁消息，说美国将继续推进对古巴政权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以回应其对和平抗议者的暴力镇压。据福克斯商业报道，加州影视产业上年因疫情缘故，电影片厂被迫关闭而大受打击，但新墨西哥州却因此获得一笔意外财富。新墨西哥州电影办公室这个星期表示，在2021财年，电影产业为该州赚入创纪录的 6.23 亿美元，亦有越来越多的影视业者因为 35% 的娱乐业税收优惠而迁往探马来伍德，例如 Netflix 和 NBC 环球集团这样的大型制作公司，上年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市建立工作室。根据该州的优惠政策，电影制片人在新墨西哥州拍摄可以获得 25% 的退税。电视制作公司如果将长期的系列节目带到本州，可以获得 30% 的退税。根据新墨西哥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上年这些影视业者在该州制作了26部电影和24个电视节目。该经济发展部秘书星期四表示，今年以来的影视收入已创落历史新高。电影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这些影视产业为当地经济注入了大量资金，其赚入的 6.23 亿美元相当于上年涨幅，相比上年涨幅超过2亿美元。当局亦希望当地企业能够由荷里活的东移中受益。而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数据显示了乐观前景。据电影办公室估计，2021年或有9000名新墨西哥人在电影行业工作，平均年收入达56000美元。在过去的一年入面，约 75% 的剧组成员是新墨西哥州人。Netflix 还承诺在未来的10年入面，在新墨西哥州投入20亿美元，不过该州政府预计将投入3800万美元来吸引这些企业移民。格兰德河基金会主席保罗·盖森表示，虽然政府正在度吸引影视业者到本州并带来不错的收益，但当局亦花了相当大的投资，先令这些企业来到这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灾民求救视频被屏蔽，河南卫视无视水灾照播抗日剧。郑州水灾，全球最大 iPhone 产地暂时停工。飞马间谍软件案，马克龙召开特别国防委员会议。法国警告来自中国的恶意网络攻击。苹果四高层被控违反国安法拒保释，记者担忧从业风险高。CIA 调查神秘声波事件，由追捕本拉登干将主导。美德就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达协议，引发东欧两国担忧。戴奇说美国在中澳争端上支持澳大利亚。日本男足东澳首战1-0告捷，小组赛先积3分。前所未见28种冰封 1.5 万年的全新病毒被发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河南发生大洪灾， 除了郑州、新乡、巩义等市区灾情惨重外，周边乡村受灾情况亦好严重。大纪元22号报道，据知情人士消息，荥阳市崔庙镇黄中店村有一户人家的房屋被泥石流填埋。他说，在这次洪灾中，一家九口有五个大人四个细路都被泥石流冲走，目前下落不明。该村民在灾难来袭前曾发出求救视频，但几个小时后该视频在微博已被屏蔽。21号有黄中店村村民发出一段视频，讲某个农村一片汪洋，村民求助无门，无家可归。网民谷月发推文感慨话，巩义市气象局的设备被冲毁了，局长去市内汇报工作，翻嚟被洪水冲走又被救回，官由如此，民何以堪。同日，中国平安保险表示，直至21号12点，共接到河南灾情相关报案超过20000件，预计总体赔付金额超6亿元。河南各地满目疮痍，死伤惨重。然而中共官媒们却好少提及河南灾情，闭口不提死伤人数，仅强调救援任务全力以赴。连河南卫视亦似乎无视灾情，照常播出抗日神剧，完全没有打算跟上当地洪灾状况。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退休教授展刚20号在微博发文疾呼，请河南卫视停播抗日神剧，而转为紧急状态，滚动播放救灾新闻。21号他接受港媒访问时亦怒斥，灾难咁严重，仲响度播抗日神剧，仲嬉皮笑面㗎。嗰啲主持人兴高采烈唱红歌，咁样同灾难好唔协调。中国网友亦表示，边度地方有灾情，我亦会马上转到嗰个卫视去睇，结果睇咗河南㗎，仲响度播放神剧，当场就傻啦。仲响度深切关注欧洲水灾，我哋国家嘅水灾就唔严重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长余国明曾在微博讽刺官媒对河南灾情的报道，遭小粉红们挞伐，事后余国明甚至仲被禁言。富士康、日产汽车等知名外资企业在郑州设有工厂，尤其是富士康郑州工厂是 iPhone 在全球的最大生产基地。洪灾发生后，媒体披露两家的郑州工厂都被迫停工停产。富士康郑州厂有90多条 iPhone 生产线，雇用大约35万名工人，承担全球大约一半的 iPhone 产量。22号郑州经济广播报道，富士康中茂苑厂区一度滞留员工1800余名，700名工人滞留超过24小时，没水、没电、没食物。凤凰 Weekly 财经报道，当日中午脱离困境的一名工人说，直到下午2点，仍有400人未能离开厂区，信号仍然中断，无法联系上被困工人。下午5点左右，滞留工人基本能脱离困境，陆续回家。富士康中茂苑厂区自21号起临时停止生产，直至22号下午5点仍处于停工状态。金融学者司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洪涝灾害会引发很多工人上下班困难，工人无法返岗， iPhone 组装属于劳动密集型操作，水灾将导致手机组装进程严重受阻， iPhone 未来3个月的全球供货量有可能会因此受到波及，产量出现短缺，富士康可能会寻找替代性的 iPhone 组装基地，比如印度、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地。郑州的另一大外商日本日产汽车亦因洪灾受到重创。日产的中国负责人表示，郑州生产基地处于暂时停产的状态，部分厂区设备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具体受损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评估。郑州市内共有11家专卖店，各店详细受损情况需要进一步统计。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宣布，马克龙总统将在7月22号召开一个特别的国防委员会， 专门讨论以色列飞马间谍软件和网络安全问题，而以色列当局担心间谍软件丑闻可能会产生严重外交后果，亦正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核实该事件的责任。本周二，媒体爆料法国总统的一个电话被飞马间谍软件的用户之一摩洛哥国家安全局选为可能被黑的号码名单上。发言人阿塔尔表示，在马克龙的手机被揭露是间谍软件的潜在目标之一后，法国正在继续调查。他亦强调，法国总统的电话是定期更换的，有一些安全参数的保护。法国一位安全人士向法新社保证，马克龙的手机安全设备被尽可能的限制，应用程序的安装和下载都被阻止。周三，以色列网络安全巨头 NSO 公司否认马克龙可能在飞马软件监控的5万个电话号码中。该组织说自己是一场恶毒和诽谤运动的受害者，并强调一个名字出现在5万人的名单上，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已经成为飞马公司的目标。飞马间谍软件可以插入智能手机以检索信息、相片、联系人和远程激活麦克风。之前有消息称，法国总统马克龙、摩洛哥国王和巴基斯坦总理都在飞马的潜在目标名单上。世界各地有180多名记者都能够接触到飞马软件的各个国家所监视。针对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境内一个实体企图使用飞马间谍软件对法国总统等政治人物进行监视窃听的指控，摩洛哥政府已正式否认，称不排除走法律途径，并下令开始调查这些虚假的指控。沙特亦做了官方回应，称是不实消息。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负责人7月21号罕见警告说，法国受到来自名叫 APT31 黑客团体的大规模恶意网络攻击。这个黑客组织传统上隶属北京政府。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纪要姆·普帕德周三表示，网络袭击仍在持续，并由被公开称为 APT31 的入侵所主导。法国政府指出， APT31 通常进行间谍活动或者窃取知识产权。APT 是英文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的缩写，意思是高级持续性威胁或高级长期威胁。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在公告中指出，黑客似乎利用锁定家庭中安装的路由器作为中继站，潜伏其中进行侦查或者展开攻击行动。还有一个常被网络安全专家提到的与中国有关联的黑客团体是 APT40。 7月19号，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欧盟和北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谴责中共国家安全部支持的网络犯罪袭击各国网络设施。 APT31 和 APT40 组织被认为是主要的攻击者。今年早些时候，挪威和芬兰都曾指认APT31 进行过黑客袭击。在美国制裁中共驻港联络办公室7名副主任不到一星期，被迫停止运作的香港苹果日报再有4名前高层采编人员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2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此案被起诉同一罪名的报社的人增加到7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维德拒绝4人保释，同意押后案件至9月30号。22号上庭的4人分别是21号被捕的前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副社长陈佩敏、主笔冯伟光和杨清奇。控方申请不需要当日答辩，因为警方要调查和处理大量证物，亦要对被告个人和机构进行财政调查。与辩方商议后，要求押后至今年9月30号再审。法官苏维德认为4人有继续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可能，拒绝保释。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旁听人士响散庭时向被告大叫加油撑住。陈佩敏丈夫、立场新闻总编辑钟佩权、资深记者雷子乐、郑思思、多位前苹果记者和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等都到庭，一些人眼泛泪光，神情凝重。警方指控四人在去年7月1号至今年4月3号期间，与苹果日报的黎智英、张剑雄、罗伟刚及其他人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及人员对中国或香港实施制裁、封锁或其他敌对行为，违反港区国安法。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庭外向记者表示，好难过，而家处处是红线，这次案件反映记者面对的法律风险好高。陈朗星提醒记者，而家做新闻有风险，有后果，要小心。华尔街日报7月21号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已聘请到追捕本拉登的一名资深人士领导一个工作组，调查神秘声波在世界多地袭击美国情报人员和外交官的事件。此案至今难以捉摸，中央情报局官员之所以选定这名身份未披露的人士，是为了加快确定袭击来源。在过去五年来，神秘声波袭击了数十名美国派驻海外的官员，导致他们遭受健康问题。这种遭袭后产生的症状被称为哈瓦那综合症。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和医学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科学小组表示，某种形式的定向能量排放最有可能是导致这种症状的罪魁祸首。一些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怀疑俄罗斯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这一讲法未得到证实。一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说，该工作组在去年12月成立，新负责人是该机构反恐中心的一名资深人士，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对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网络进行情报分析和定位。官员说，这起不明健康事件的幕后黑手是谁个，以及使用了什么精确方法仍是个谜。在过去五年来，很多美国驻古巴、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官和其他官员都曾经描述过一种奇怪的症状，包括突然觉得眩晕、头痛和头内压力等。有些人还听到一种刺耳的定向噪音，甚至有人还出现慢性头痛和脑损伤现象。令人震惊的是，原本只在海外发生的袭击，现在亦到了美国本土。私底下帕恩斯称，这些哈瓦那综合症是攻击事件。据法广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7月21号在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会面时表示，支持包括澳洲在内的盟国处理中国国家主导的非市场做法。戴奇周三在推特上写道，他和丹特汉讨论继续合作，来处理中国损害我们工人、企业和公民的不公平、非市场和反民主的做法。我们还讨论了强有力的美国、澳大利亚贸易关系和印太地区的交往。丹特汉通过推特表示，和戴奇分享了关于印太地区数字贸易，以及关于应对来自非市场经济体的贸易挑战、供应链和加强澳美双边贸易的观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两人的会谈发表声明说，他们共同继续合作，制定一个支持数字经济和满足工人需求的数字贸易政策。认识到拥有开放、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在会谈中，戴大使指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状况。戴奇表示，美国与澳大利亚站在一起，应对这一共同挑战，并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以促进公平、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做法。双方欢迎继续进行高级别的讨论，以处理非市场做法，包括经济胁迫。 连接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一直是美国和德国有争议的问题。美国国务院7月21号宣布与德国政府达成协议，结束这个争端。对此，乌克兰和波兰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公告提出异议，并指这一决定在政治、军事和能源方面对乌克兰和中东构成了威胁，同时给予俄罗斯破坏欧洲安全局势稳定以可乘之机，亦使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无法解决。美国国务院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21号向记者表示，若果俄罗斯试图利用能源作为武器，或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德国将在国际层面采取行动，并在欧盟层面敦促采取有效措施，包括用制裁来限制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对欧洲的出口能力。若果俄罗斯利用能源作为胁迫的工具，这样美国亦将保留对俄实施制裁的权利。该官员说，美国和德国决定致力于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自2015年正式开始动工，全长1224公里，该项目旨在铺设一条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可绕过乌克兰，将俄天然气输送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建成后，俄罗斯向德国输送的天然气总量将增加一倍。2019年底，川普政府要求停建北溪二号工程，否则将制裁参与建造的公司。当时参与修建管道工程的瑞士和荷兰公司被迫停工。美国政府在2019年和2020年通过的次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均增加制裁北溪二号的相关内容。今年5月25号，拜登政府决定停止对北溪二号项目的制裁，因为该项目已接近完成，并且实施制裁可能会损害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北溪二号股份公司总经理马蒂亚斯·阿尔尼希7月11号称，该项目已经完成了 98%。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的男子足赛小组赛中，东道主日本以1-0的成绩小胜南非，获得了积分3分。上半场的比赛以0-0逼平后，在下半场26分钟时，日本队身着7号球衣的久保建英由路内切后，禁区右侧左脚大力兜射，足球击中门柱后弹入网中，为日本队赢得了关键一点。在比赛结束后，久保建英在接受 NHK 采访时表示，现在真的是松了一口气，非常开心，同时亦好释然。有33种隐藏在海拔6705公尺的冰川里面，并且被冰封 1.5 万年的病毒被发现了，当中有28种是前所未见的全新病毒。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沙利文教授表示，这些病毒都具有在寒冷环境中感染细胞的特性，研究这些病毒有助于人类在其他极端环境的科学探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发表在微生物群系期刊的最新研究指出，科学团队在中国青藏高原的古里亚冰川中取出一块 1.5 万年前的冰芯，带回实验室加以分析后，他们发现了这33种病毒的遗传物质，当中有4种病毒先前就曾被科学界严明证身，28种病毒是前所未见的全新病毒，还有一种科学团队正在继续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分析表明，相比当地环境和已知病毒的数据库，这些全新的病毒可能起源于土壤和植物，而不是来自动物或人类。而4种已知的病毒属于细菌体家族，它们会将遗传物质注入细菌当中，控制细菌并加以复制。这些细菌体家族病毒过去亦曾在海洋或土壤中找到。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